有声小说《光之使徒》，作者汪杰，演播哈哈笑、张黎。墨渊一辈子都在智力优越中度过，他从未遇见智力与自己接近之人，更遑论超越自己之人了。而今日见到的，则是在智力上碾压自己的青年。妒火原本只是深埋在心底的小火苗，墨渊想压住，然而这颗火苗今天彻底失控了，它突然窜了起来，越烧越旺。墨渊突然变得有些失态，忍不住大声道：
你一派胡言，妖言惑众。
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狰狞的目光，扫过寻音。寻音突然看到眼前和蔼的老者面露凶光，禁不住吓得倒退了半步。但只这么一瞬，寻音又坚定地将目光迎了上去，说道：
这世上只有有理之言和无理之言，哪来什么妖言？如果先生认为我错了，可以指出错在哪儿。
墨渊自知自己失态，回过神来，恢复了往日严肃的声调，说道：
你继续讲吧，还有什么要说的？
寻音朝女王和墨渊等一干王公大臣拱手作揖，恭敬但自信地大声说道：
接下来，寻音要通过一个实验来证明，光速不是无限快的，光的速度是有限的。
这时候墨金已经领着人将一个巨大的齿轮推了过来。寻音接过墨金递过来的一块玻璃，举起来说道：
这是一个半透镜，从这面看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从这面看是一块镜子。
寻音说完递给墨金，墨金将半透镜递给了女王。女王接过，正反面看了一下，然后交给墨渊。墨渊也看了一下。围观的其他墨士们也在传阅另一块半透镜，无不啧啧称奇。寻音接着开始讲解测量光速的原理。
这不是巫术，所用到的实验器具诸位尽可以上前检查。
墨室中有几位代表走上前来，仔细观察齿轮和其他辅助工具。只等天黑，实验便可开始。夜幕降临，寻音摇动着齿轮，女王亲自在半透镜后面观察，脸上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墨士们也都争先恐后地上前观察，有人惊讶，有人欢愉，有人忧虑，各有各的表情，但谁也没有提出异议。墨渊也忍不住走了过来，亲自弯腰在半透镜后面观察。观察完毕后，他点了点头，回到女王身边。女王命人点起灯笼，四下里亮了起来。传令官高声道：
我王问你们，是否有人对寻音的实验原理和实验结果提出异议？
无人上前应答，众人都看着墨渊大学士。墨渊走上一步，对女王作揖行礼，然后清了清嗓子，既是对着寻音，也是对着墨士们高声说道：
我认为寻音的实验原理无懈可击，实验结果也清楚明了，光速确实是有限的。
听墨渊讲完这句话，在边上的墨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寻音听到墨园大学士终于亲口承认光速有限，自是欢喜无限。这时候女王也站了起来，对寻音说道：
寻音，我已派人查明真相，你父亲寻居是被敌国奸细栽赃陷害，你们全家都是忠良，我已派人安顿好你的母亲，你尽可放心。
寻音听得女王此言，想起惨死的父亲，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水从脸上滑落。他跪倒在地，对女王磕了个头，说道：
寻音感谢我王，明察秋毫，还我一家清白。
你是百年难遇的人才，希望你能为国出力。
寻音手无缚鸡之力，除了懂一些算学，百无一用。
你太小看自己了，在我眼里你可敌一军。我墨国的强盛有一半功劳当归功于墨园大学士的算学和他所发现的自然奥义，你怎可说自己百无一用呢？
是，墨园大学士乃旷世奇才，寻音无比敬仰。不过寻音还是要斗胆一说，墨园大学士认为光乃精气震动所生，而寻音认为精气并不存在。
这句话说完，墨士们开始议论纷纷。
寻音转头对女王大声道：我墨国之所以强盛，乃历代先王皆以求真为国之大道，恳请我王允许我当众再演示一个实验，以证明精气并不存在。
女王朝墨园看了一眼，
墨园气定神闲，对女王点头道：寻音说得对，我也想看看他的新实验。
那好，等你准备妥当，择日演示。
女王道：遵命。
58。
先生，学生曾经亲手和寻音起舞，完成了那个实验。正如寻音所言，那个实验确实能证明精气并不存在。学生以为，大敌当前，不宜再有损先生威信。
在墨园的住所，墨金恭敬地对墨园说道。
墨园摸了摸胡子：墨金，寻音的实验我已详加考察，你放心，我正是要在众人面前杀一杀他的傲气。
墨金听墨园这么一说，突然来了精神，忍不住问道：
先生，学生不解，寻音的实验哪里有问题呢？
墨园微笑道：你且听好。墨金的眼中放出光芒，点头道：
学生明白，先生放心，学生一定能做到。
墨园微笑不语。
59。
烈日当空，万里无云，寻音演示的日子到了。
演武场上已经搭好了一顶帐篷，里面放置着寻音设计的试验台。
女王端坐在銮架上，墨园陪着女王在边上坐着，墨金站在女王边上护驾。
墨士们也已经云集演武场，伸长了脖子等待寻音演示实验，整个演武场鸦雀无声。女王抬头看看天，向传令官点了点头。
传令官大声说道：请寻音讲解实验原理。
寻音向女王和墨园作了个揖，转身面向墨士们，不徐不急地开始讲解实验原理。 寻音讲完原理，全场依然鸦雀无声。女王对传令官道：
让寻音开始吧。
演示开始，请末士们依次进入帐篷观察。寻音走入帐篷，排在最前面的一位末士跟着走了进去。在帐篷内，寻音极其缓慢地推动着一根横着的木梁，实验台缓缓地转动着，发出轻微的嘎吱声。那位末士双眼紧盯着一个圆筒的目镜，细心地观察干涉仪中的图像。整个实验台转了两圈后，那位末士站起身，走出帐篷后，他对着女王恭敬地说道：
确实如寻音所说，干涉条文未有丝毫改变。
说完，他转身走回到队伍中。第二位末士走进帐篷，过了一会儿，第二位末士也走了出来，对女王恭敬地说道：
我观察到的现象与寻音描述的一致。
接着第三位、第四位，依次进去了十多位末士，每一个人走出来后，都向女王确认了看到的现象与前面的人无异。女王点了点头，她对墨元道：
先生不亲自去验证一下吗？
墨元说道：
不用了，我相信他们看到的。但是墨元以为这个实验无法证明精气不存在。
墨元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一字一句说得缓慢而自信。寻音已经从帐篷中走了出来，他听见了墨元的话。寻音恭敬地问道：
请先生指教。
墨元道：
干涉仪的设计巧夺天工，无懈可击，它证明了光是一种波，非常好。
寻音道：
多谢先生肯定。你的实验原理本身没问题，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寻音哦了一声，仔细聆听。墨元接着说道：
如你所说，我们所处的地球像一艘航行的大船，在精气中穿梭，迎面吹来精气风，光若由精气震动所生，顺风和逆风的速度必有不同。现在你观察不到光速的变化，所以你认为这证明了精气不存在，是这样吗？
寻音答道：正是如此。
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之所以干涉仪没有观察到光速变化，是因为反射镜到干涉仪的距离也会随顺风和逆风产生微小的变化，距离的变化刚好抵消了速度的变化。光速如此之快，这一点点微小的距离变化，肉眼无法观察到。
寻音道：先生所言或许有理，干涉图像没有变化，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光速没变，要么是距离和速度同时发生了改变。但是 先生如何能证明是距离和速度同时发生改变呢？墨渊丝毫不惧寻音，正色道：
虽然我尚未找到证明自己正确的方法，但我却能证明你的假设是错误的。
愿闻其详。墨渊突然对墨金道：
墨金，射箭。
墨金说了声好，弯弓搭箭，嗖的一声，一支箭射了出去，正中远处的一个箭靶。
墨渊道：倘若这支箭就是一束光，墨金，上马。
墨金应了一声，翻身上马，策马在演武场中奔了起来。
墨渊道：这匹马就好像是我们的地球，载着我们运动。墨金，再射箭。
此时马正朝着箭靶的方向奔跑，墨金弯弓搭箭，一箭射出，嗖的一声，羽箭很快中靶。
这支箭如果顺着马奔跑的方向射出，速度必然增加。
此时墨金骑着马已经折返，背对着箭靶奔跑，墨金弯弓搭箭，调转身子，又是一箭射出，嗖的一声，羽箭飞了比之前明显更久的时间才射中箭靶。
这支箭如果逆着马奔跑的方向射出，速度必然减慢，但是你的假设却是不论墨金是顺着还是逆着马奔跑的方向射箭，箭射出后的速度始终不变，这难道不荒谬吗？
墨渊说完，墨士们发出一阵喝彩声，纷纷表示赞同墨渊。
骑马射箭，这是人人都有过的体验，道理显而易见。如果连这个道理也是错的，那就好像两点之间只能有一条直线是错的一样，不可思议。
寻音没有着急说话，他等墨金下马回到女王身边，全场安静下来之后，才高声说道：
寻音认为，尽管听上去不可思议，但是光和羽箭完全不同。羽箭遵循的运动叠加法则，光不需要遵守。
寻音说完，墨士们发出了一阵哄笑声，有人高声叫道：
你说不遵守就不遵守吗？凭什么？
墨渊也是连连摇头，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但寻音并不理会众人的哄笑，他继续高声说道：
由光速不变出发，我还有一个更加反常识的推论，时间不是永恒不变均匀流逝的，时间流逝的快慢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句话一说完，在场的墨士们更是哗然大笑，有人喊道：
寻音，你怎能如此异想天开？
墨渊听到寻音说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心情反倒变好了，
他摆了摆手，示意在场的人安静。待众人安静下来，墨渊对寻音道：
寻音，你我都是讲理之人，我们都懂得，若想论点立得住，必须要有证据。请你拿出证据来证明，时间流逝的速度会发生变化。如果你真能拿出证据，墨渊甘拜下风，永远认你为师， 大学士之位也让与你，但若你拿不出证据，空口白牙散播邪说，又该如何？
寻音昂首挺胸，大声道：墨元先生，女王陛下，我能证明时间可快可慢，只是我需要借我墨国的镇国之宝一用。
墨人的镇国之宝，天寿石经，这是在很久以前天降陨石中发现的两个宝物，它们是两个计时器。这两个计时器的走时极为精确地保持一致，墨元正是靠他在小石城大劫中完成神之击杀，被视为镇国之宝。女王听寻音和墨元辩论多时，一直未出一声，此时忍不住问道：
你要他何用？
寻音恭敬地对女王道：如果把一块晶体放在地面，另一块晶体做高速运动，一段时间后，两块晶体的走时就会出现差异。我已经根据晶体的计时精度做过计算，只需将晶体从我国的最高峰万绝峰的山顶上抛下，被抛下的晶体与地面静止不动的晶体相比，会出现一个单位的时差。墨元突然冷笑道：
哼，无稽之谈，自古以来无人可以攀上万绝峰，寻音，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
寻音极为认真诚恳地说道：
先生，陛下，寻音绝不敢欺君，这不是无稽之谈，真的是唯一有可能得到的证据。
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我可以攀上万绝峰。
寻音听得这个熟悉的声音，如同听到仙乐一般，惊喜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从远处走来一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被毒死的齐武。原来女王赐给齐武的并不是毒药丸，而是一味可引发假死的药物。在今日演示开始之后不久，女王派人将齐武接了过来。
墨金陡然间看到复活的齐武，自是喜极而泣，忍不住就想冲上去抱住他大哭一场。
齐武看到了墨金，冲他微笑点头，两人眼神触碰，一切已在不言中。
寻音提出的观点太过惊世骇俗，证明的方式更是匪夷所思。
此时的女王一心只想洞悉宇宙的奥义，她大声赞道：
寻音，寡人倒是真想看看你的预言是否真的能成真。齐武听令，寡人奉你攀上万绝峰，验证时间。
六十，万绝峰，墨国第一高峰，上三分之一，终年积雪，悬崖绝壁，寸草不生，飞鸟绝迹。万绝峰向阳的南坡，山势略缓，尚有攀登的可能，而背阴的北坡则是刀削一般的万丈绝壁，绝无落足之处。太阳还未升起，但天空已经亮了。湛蓝色的天空清澈干净，宛如平静的湖面。齐武携带着登山工具，背负着被牢牢包裹住的天寿石经，骑在一只大雕的背上，向万绝峰的南坡飞去。
大雕奋力地向上飞着，但也只能抵达半山腰处。齐武看准落点，纵身一跃，稳稳地落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平台上。从这里望向站在山脚下的墨金和寻音，他们已是小黑点儿。齐武丝毫没有犹豫，开始了徒手攀登。万绝峰乃天下第一险峰，自古无人能登顶。想要攀上峰顶，除了要有绝顶的轻功，还需要赴死的决绝。如果说莫国境内有人能成功，唯有齐武。这是一场孤独的绝世表演，攀登过程之惊险无法用语言描述。在北坡的山脚下是约定好的天寿石经的抛落点。当齐武从视野中消失后，寻音和墨金他们就转到了北坡的山脚下。太阳在天空中自东向西缓缓地移动，所有人都在静静地等待，时不时地仰头望一望遥不可及的峰顶。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速度似乎比往日慢了很多。阳光从明亮的白色逐渐转变成了夕阳的红色。再过一段时间，天就要黑了。如果齐武不能在天黑前登顶，那将更增加其危险。寻音和墨金的焦虑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一点一点的增加。突然有一个人大叫了起来，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所有人都抬头凝神观望，果然有一个小黑点儿正从峰顶掉落。小黑点儿迅速变大，那是装着天寿石经的坚固铁盒。一眨眼的功夫，铁盒已经落地。众人欢呼一声，墨金快步跑上去拾起了地上的铁盒。寻音兴奋地大叫，齐武成功了，齐武成功了，我就知道他一定能成。墨金也兴奋地把铁盒举过头顶，抬头望向万绝峰，用尽全身力气喊道，
齐武，我们等你回来。
61。放在铁盒中的天寿石经被取出，在众人的见证下和另外一个天寿石经并列放在了一起，人群爆发出惊呼。从万绝峰上被扔下的天寿石经果然如寻音预言的，与地面上的天寿石经出现了一个单位的时差。几百年来，两个天寿石经都精确地保持一致，从来没有人会怀疑他们会出现时差。尽管这个结果是被寻音预言的，但当它真实地展现在众人面前时，墨士们还是被震撼到了。墨元大学士也是在第一时间见证了这历史性的时刻。当他看到两块晶体的时间线出现差异时，整个人都怔住了，呆呆地出神，恍若灵魂出窍。寻音外表平静，内心翻腾。尽管是自己的预言，但当预言成真时，依旧让他觉得像是在做梦。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墨金一心只想着齐武的安危，他在得知天寿石经的结果后就离开了人群，来到了南坡山脚下等齐武。第二天的中午时分，当齐武终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所有人都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墨金又一次喜极而泣。62。莫国立光追16年7月初5，
王宫广场上正在举行盛大的册封仪式，上百名莫国的士整齐地列于广场之上，众人的目光望向高台之上。女王手持绸绢，面向群士。莫元、荀音、莫金、齐武等一干人都恭敬地站于女王四周。女王朗声念道：
莫国大将荀居之子荀音，天资聪慧，无人能及。16岁发明算盘，协助其父完成投石车改良。22岁证明光速永恒不变。我莫国子民自古以光为精神图腾，光速永恒不变，象征国运永固，此乃天意。今次荀音国姓改名莫音，册封为终身大学士，辅佐莫元大学士著书立言，开启民智，强军为国，钦此。
女王念罢，礼乐升起，众人高呼光速不变，国运永固，光速不变，国运永固。莫音从莫元手中接过一块金光闪闪的令牌，躬身行礼，退后三步，转身面向群士，手举令牌，高声说道：
莫音只想说一句话，愿我莫国广开言路，百家争鸣，求真务实，永不禁言。
莫金与齐武同时对望了一眼，眼神触碰，欢喜无限。